记取线第三十章，软弱的力量。保罗有三个不同的良善意象，前文我们强调过，保罗的每个意象都涉及到特别的任务，都需要我们格外注意。路德重新发现了第一个任务，就是信心的单纯与美好。路德指出了中世纪对耶稣救恩工作的信心不够纯全，其中错误地加入了人自己无用的工作。第二个任务是关注爱，尤其是记取线，这让我们能在这个弯曲被扭的时代里保持纯全。现在在本书第五部分，我们要介绍第三个意象，它是由前两个意象所塑造的合一而充满爱的耶稣共同体。这个意象专注于最后的成品，我们与基督联合会带来平等与合一的果效，将这个世界的两极联系在一起，男性与女性，富贵与贫穷，黑人与白人，奴隶与自由人，健康与残疾，希腊人与犹太人。这三个意象紧密连接在一起，纯全的信心产生纯全的爱，纯全的爱在共同体里塑造耶稣的荣美。建立爱的共同体异常艰难，一个能够接纳人的共同体我们称之为家，我们都渴望成为其中的一员。但即使在家庭里，我们有着同样的基因，同样的成长环境，这个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多少人奋力在他们家庭中所做之事，正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人中间要做的。尽管哥林多人之间既没有相同的基因，也没有相似的成长环境，他定义要使他们合二为一。你想，任何人都能组建一个共同体，只需将想法相似的人聚集在一起，就能成为一个族群。因此我们的文化中到处都是部落主义。保罗反复将耶稣的死和复活的模式当作塑造哥林多人的方式，为将其小部落转变成真正的基督身体。保罗为腓立比教会展示了基督共同体的积极意向，现在他在哥林多谋求一个消极的方面。在所有效法基督的过程中，你需要脱去和穿上。哥林多前后书中为建立耶稣共同体提供了极好的基础，因为他们告诉了我们很多不要做的具体例子。让我们看看保罗在哥林多遇到了哪些问题。哥林多位于希腊南部，是一个繁华的大城市，就好像1849年黄金潮期间的旧金山。它位于地中海狭长海岸的交通要道，控制着东西方之间的贸易，贸易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使哥林多成为一个往上移动的社会，到处都是暴发户和持续贫穷的人。公元50年春天，保罗南下穿越希腊来到哥林多，他走过古代世界最长的石柱走廊，经过有两辆战车装饰的巨大凯旋门，来到市场上的论坛。论坛是一片开阔的空地，那里聚集着商人、小贩、旅客和当地的居民，各种颜色的帐篷覆盖了市场的摊位。他能看到许多大众艺术品、绘画、大理石、塑像、铜制品、圣所和神殿、神庙、商店，令人眼花缭乱。保罗走进论坛，右边远处有一座纪念碑，是一个名叫巴比乌的人最近立起来的，上面刻着本地地方官兼总督奈乌斯·巴比乌·菲利努斯自费树立此碑，他以官方权力允准此事。我们从这碑文里可以了解不少巴比乌的事， 他是两个紫袍侍长之一，他很可能因为经商而变得富有，因为他还为海神波塞冬建了一座神庙。他没有提到他的父亲，所以他很可能是一个自由民，就是已经赎身的奴隶。他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富豪。巴比乌德纪念碑为了传扬他的名，为了让所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他把这碑文刻了两次。我有一个挣扎的问题，这就是他解决方案。我挣扎的问题是，如果你很谦卑，就没有人会注意你。巴比乌反映出了哥林多人的心态，在哥林多城里公开夸口和自我推销已经成为一种艺术形式，因此哥林多人的生活以尊荣或羞辱的方法文化为导向，公众知名度往往比事实更重要。在这种文化中，人们的价值感是建立在别人是否知道你的成就之上，于是就产生了这种自我推销的公共碑文。简言之，哥林多有一种名人文化，哪个名人会没有粉丝呢？所以像巴比乌这样的富人或赞助人会买粉丝，粉丝越多，巴比乌在失败夸口图上就升得越高，反过来他能也能帮助粉丝们升高。普鲁塔克说，就像幼小的葡萄藤绕在大树上获得高度一样，无名小辈会寻求与有名望的人挂钩，好在他的权势庇护下跟他一起变得伟大。一个简单的交换就发生了，赞助人给粉丝们钱，粉丝在论坛或聚会中给赞助人以尊荣，粉丝是赞助人的拉拉队、公关或者任何赞助人需要的职位。像奥古斯丁这样有野心的年轻人会攀爬赞助人的阶梯，离开迦太基的赞助人去罗马投靠更有名的赞助人。巴比乌需要粉丝，因为顶端位置为数并不多，在争夺荣耀的竞赛中我们都需要同盟。巴比乌的诉求是这样的：金钱、朋友、尊荣、权势。在哥林多职堂18个月之后，保罗横跨爱琴海来到以弗所，他在那里听说名人文化入侵了教会且导致纷争，保罗写信责备这种现象。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哥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属亚波罗的，我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哥林多人制造出名人，保罗、亚波罗、基法、基督，还有各派相互敌对的粉丝群，他们没有形成耶稣的共同体，而是形成了各种相互竞争的俱乐部或部落。他们已经知道福音的核心因信称义，所以保罗在写给他们的信里很少提到因信称义。他们不知道的是如何重新活出福音，如何参与耶稣的死和复活。在哥林多，因信称义如同裹尸布一样被闲置在权力结构之上，这种权力结构就其本质与异教无异。哥林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基督徒生活并非赢得权力，而是为了爱的缘故放弃权力。简言之，他们不知道其局限，也不知道他所要形成的共同体。为了理解保罗的回应，让我们看看哥林多人在失败夸口图上向上走的四种方式。金钱是最好的上升方式，就像所有努力工作的自由人一样，巴比乌通过送给城市至少4座神庙和纪念碑的方式将财富变为尊荣。 没有钱的话，另一条上升之路就是培养智慧。我们已经在巴比乌和普鲁塔克那里看到一些智慧，让别人知道你的成就，推销自己，花钱爬上成功的阶梯。金钱是力量，表现出慷慨能叫你爬上获得别人尊重的梯子，操纵人脉以得到好的赞助人，进入正确的圈子，利用人作为通往荣耀的踏脚石。但是你需要有人赏识你的智慧，这就是第三条道路，演讲或修辞。口才是终极的社交传媒，它以其他方式都比不上的效率将你展现出来。普鲁塔克给了我们一些第一世纪的智慧。外表平平却想要领导国家的无名小辈，怎么才能得到力量领导群众？除非他有俘获人心、语惊四座的演讲技巧。最后，正确的人脉能帮助你上升，正确的人脉是将这一切组装在一起的胶水。这四项，金钱、智慧、演讲、人脉，携手共进，结果如何？你不仅能上升，还能被接纳。在顶端有什么？权力和尊荣。这就是为何全世界都反感软弱和羞辱。但是保罗能够从这种人类骄傲和权力的有毒混合物里组建起耶稣共同体。他在哥林多前书一章揭露了支持他们名人文化的真相。请注意，他没有说停止对抗，那就好像只拔掉杂草的草茎一样，而他要挖出草根，分党结派，扎根在一个追求人类荣耀和权力的系统里。保罗的目标是哥林多的 DNA， 使他们进入汲取线往下走的反感。保罗的开场白是仰望十字架，他想让教会看见十字架的软弱和愚拙是通往能力和知识的秘诀。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我们却是传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逼人智慧，神的软弱总逼人强壮。换句话说，十字架看起来显得软弱，实际上却是神的大能；看起来愚拙，实际上却是智慧。接下来保罗说，看看你们自己，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保罗事实上在说，不要搞笑了，你们明明都是在末位的人，为什么想着试图要在失败夸口图上增高？你们明明都是局外人，为什么想要试着成为圈内人呢？我们生命的软弱反映出十字架的软弱。来看看死和复活的熟悉韵律，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软弱是得着智慧和力量的地方，神使我们的软弱作为他力量的发射台。他喜欢使用卑微和受人藐视的事来击败人类的骄傲。保罗的第三个警言是，看我如何活出福音的软弱和力量。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 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保罗有意以自己的软弱去维护福音的纯正，他没有依靠口才，那会使他升高，有技巧的演讲术会所传递的信息是双重性的，但十字架所讲的都是软弱，他不能一边宣讲软弱，一边活在权力中，他自己生活的叙事必须符合十字架的叙事。所以当保罗讲到耶稣为了爱的缘故放弃权力时，他通过关闭自己的口才而放弃权力。保罗的软弱保护哥林多人不要依靠保罗这个人，从而将他们的信心扎根在神的能力上。属耶稣的共同体必须扎根在耶稣身上，正是因为他们把信心扎根在耶稣以外的事身上，哥林多人制造出一个渴望名人牧者的文化。保罗的软弱将他们的信心植根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里，而不是在他个人身上，他以圣战经将他们从自己推向耶稣。保罗不依靠口才，正如耶稣不依靠神性的特权，会众的信心因此深深扎根到神的恩典之中。所以保罗的软弱不仅为别人示范耶稣的死和复活，也让哥林多人扎根在耶稣里。保罗的死是为了他们的复活，所以他后来写道，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保罗谈到他的软弱，最好最有吸引力的是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在犹太派的影响下，哥林多教会控告他的简历不够好，他不是十二使徒之一，反而夸口他们自己的简历。保罗用他的夸口来回应他们的夸口，却没有违背他所在的耶稣的死和复活的模式。他夸口自己的软弱道，我若必须夸口，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在大马士革的亚历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士革城要捉拿我，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坠下去，脱离了他的手。当他们逐日听到这些话时，我可以想象哥林多人脸上的笑容。让我们解释一下，古代战争中最困难最刺激的事是突破城墙，防守方会把军队调集到城墙上，从高处向敌人投掷重物、废水或者是石头，即使攻击者有能力攻克城墙，也会付上超长的代价，因为防守方总能更快速从内部得到供应和加强。这就是为何在犹太战争中，罗马动用四支最强的军团七万人，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才攻破耶路撒冷。但是一旦进攻，一方拿下城墙，实际上他就已经赢了。结果罗马人以最高规格尊荣攻破城墙的人，给他们颁发城墙桂冠，这是一个形状像城墙的花冠。欧洲有种特别的花冠，形状像是一串小塔楼，正是起源于城墙桂冠。为了得到这个令人垂涎的奖赏，士兵会动用整个军团的力量去攻占城墙。保罗，罗马士兵爬上城墙拥拥杀敌，而保罗却爬下城墙藏在栏内逃离仇敌。保罗在拿自己开玩笑，夸口自己的软弱，他在嘲笑失败夸口徒，就好像十字架在嘲笑我们愚蠢的夸口。可想而知，生活在保罗看来是被恩典浸透的， 他让这些哥林多人感到困惑，因为他们是想靠功劳赚取祝福。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保罗理论道，如果全部生命都是礼物，为什么你表现得好像自己很特别一样，好像自己赚得的一切一样？为什么你想要从失败夸口图向往上移？另外，当信心增长，我们开自己玩笑的能力也会增长。当信心在我们的文化里褪去，人们也越来越难以自嘲，也就不足为怪了。一些流行戏剧演员会避开校园巡演，因为大学生很难开自己的玩笑。失败夸口图一直萦绕着美国教会，在看见耶稣的祷告研讨会上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周五傍晚，我们以个人祷告的时间开始了研讨会。五分钟之后，我们问大家，在祷告的时间有什么困难吗？看到别人在祷告上也有同样的挣扎，人们通常会得到安慰。我说通常，是因为几年前我为一家著名的教会领袖团队主持一场研讨会，开场祷告之后，讨论变得出人意料的糟糕，所有人都不说话，三分之一的人在看手机，我完全说不动他们，其他人有点不知所措，也保持沉默。最后当我开始演讲时，他们才放下手机，然后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周六上午，行政牧师过来给我道歉，并要求组员放下手机，我为他的干预感恩。后来我跟鲍勃阿鲁姆提到这件事，他是我们祷告事工的负责人，他对此事感到难以置信。他已经带领了数百次的祷告研讨会，还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我笑了笑说，抱吧，没那么复杂。我假装手臂是失败夸口图，说他们在上面，我在下面，我比他们低，不配得到他们全部的注意力。鲍勃说，是的，但是他们为什么花钱叫看见耶稣派人教导他们祷告，却不注意听讲呢？这多浪费机会。我一边还在为鲍勃的震惊笑呵呵，一边说，你说的对，鲍勃。这告诉我们名人文化在教会里是多么盛行，在他们眼中我没有吸引力，我的笑声里没有苦读，因为我并没有活在那个领袖团队的叙事中。至少在那次研讨会上，我们位于不同的地方，他们在失败夸口图上，我在汲取线上，我在耶稣里，他们在事工和效率里，他们将我看作在他们之外或之下的局外人。我不是想说自己已经达到了基督徒的成熟状态，远非如此。事实上，随着在基督里的成长，我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肉体，晓得自己多么平凡地生活在失败夸口图上。但是我的心灵已在生活中常有的与他同受苦得到训练，叫我不要回避那些别人带来的与基督同死的下降。汲取线已经成了我熟悉的领域，他们的注意力涣散，却使与基督联合对我而言变得鲜活起来。从来没有一时刻像那一次那么快将我推入基督的死。他们对待我的方式尽管轻微，却让我警醒，让我无助，所以我不得不在整个祷告研讨会上都心里默祷。我带领过数百次祷告研讨会，但不知道怎么带领那些从不互动的人。直到我正在与他同受苦的小团契里，这释放我可以爱别人，哪怕我必须忍受他们暂时对我的轻看。卑微的处境不仅可以消除骄傲，复活还会在死之后发生。那次研讨会后，也在其他人的努力下，我欣喜地看见他们的教会渐渐地成了更爱祷告的教会。 这些领袖认识福音，也热爱福音，但在那次特例中，福音只是流于他们生命的表面。我理解他们的挣扎，因为我每天也要在心里对抗骄傲和夸口。只有活出基督，我们才能毁灭有毒的骄傲和权力的混合物。正是这种混合物阻止了耶稣共同体的形成。为了形成一个活出耶稣生命的共同体，我们需要那些活出了耶稣之死的领袖。